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务院在上个周末突然宣布，将要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中国官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一夜之间，雄安新区仿佛成了飞上枝头的凤凰，国家级的行政和财力资源即将涌入，房价地价可能出现暴涨。不过呢，在一片赞扬声里，也有不少的疑问升起。习近平为何选择河北来发展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的政治意义是否大于经济意义？它的未来潜力有多大？能不能成为下一个深圳或浦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
你好，余文。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这个雄安新区啊，它是位在北京西南方大约有100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很多的评论都说它是距北京、天津还有保定这三个地方的一个腹地，可以说区位优势明显，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所以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夏业良夏教授，您认为中国政府选定这个雄安新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要回溯一下过去30多年来一直讨论就是中国要不要迁都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讨论来讨论去，过去大概提出了7-8个甚至10个城市的备选方案，但是都没有认真的实施。那么这次呢，在这个消息就是炒房之前也没有官方的这种提前的披露，所以呢这个是很意外的一个消息。为什么要选定这儿的话，可能要从习近平的个人来考虑，因为他在河北工作过，虽然不是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看每一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都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样板啊，比如说邓小平是深圳作为样板，那江泽民是浦东，那胡锦涛呢是滨海新区，那习近平一定要搞一个自己的，那这往哪搞呢？他现在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呢，我们要认真的查一下资料，2-3年以前他已经开始说过类似的话了，但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太在意，觉得也不是很确定的事情，因为迁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官方没有承认这是迁都，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文章说，既不是迁都，也不是什么重建首都副中心，它只不过是要把首都的这种非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之外的功能疏解出去。那再想一想，它这个四大功能如果一疏解的话，那还叫首都吗？对吧？就是说这个除这个四功能之外的东西，它都疏解过去，包括科技、包括教育。那有人说北大清华要迁到那个地方去。大家想一想，北大它那个校园本身就很有人文积淀，对吧？如果迁到那个地方，那算什么东西？再有刚才讲到那个四个功能，首都的四个功能里边，我觉得有两个功能可以剥离的，就是说除了政治，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它的首都都是政治中心，还有一个中心是什么呢？国际交往中心，因为你要跟世界各国进行交往，这两个中心没有办法剥夺，其他两个是可以剥夺的。就比如说文化中心不一定非要在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更不应该说非得在首都，所以这两个中心是完全可以剥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到底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哪，不是说用行政权力来决定的，那么科技创新中心在哪里，也不是用这个权力来决定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将来中国真正要迁都也好，或者保留一个政治首都也好，其实就怎么样想，就是说要建一个小的而不是说大而全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呢，北京到底还能不能保留这个这样一个首都的功能？另外刚才讲的这个雄安，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呢？缺水啊，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出海口啊，然后呢历史上它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深厚的积淀，然后呢又没有什么金融或者是高科技的创新的，这些任何东西都跟它无关。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要疏解它的功能，或者成为副中心，或者类似于首都，那可以说理论上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看法是这样子哈，因为中国经济可能最热的三个地方，一个是珠三角，一个长三角，然后是环渤海地区。那 在之前的领导人，比如说邓小平，他在深圳建了一个特区，那珠三角发展会很快，他一个历史定位和评价会很高。然后呢，江泽民时代呢，他在上海也设了浦东新区，然后取得成功。那习近平大家知道他是非常有雄心的，对吗？然后想干一番事业，好像说告诉全世界。然后现在成为新的核心之后，他需要在经济上面，他也要拿一个他自己的样板出来，然后那下一个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可是他们想到说黄渤海也是说学界也经常在谈到的说要打造经济增长的第三级经济，黄渤海这样子一个新的经济圈，所以他选择在天津北京这个所谓的三角这个地方，然后现在的雄安地区，然后离那个北京和天津大概直线距离可能在120到13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方。从理论上说，如果都是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后都是靠纯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话呢，这个地方本来应该说经济发展是很好的，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珠三角，除了深圳好，那整个东莞呢、中山啊、顺德啊、佛山都是非常好的。那上海不光是浦东好啊，然后边上的那个苏南、浙北都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就是相距，比如说在100公里地方，应该说经济都是很蓬勃发展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比如说北京、天津，它的经济总量也很大，国家投入也很多，但是为什么说河北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仔细在分享这个问题的话，它所谓的所谓区位优势根本就不存在。那整个在珠三角、长三角，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然后在整个北方就是黄渤海地区，它是一个权力经济的概念。像北京、天津，它完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虹吸效应，把全国的资源都吸出到那里去，反而把附近的像河北的资源全部往北京那里跑。所以这是这种权力经济的影子在下面。现在它回过头来想发展，靠个人意志说想发展这地方经济，我认为是完全做不到。
这也引到我们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从地理位置讲，其实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么刚刚夏教授也提，它缺水，那么缺乏这个出海口，在交通方面也不是很便利。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雄安新区它的这个三个主要城市雄县、安新跟荣城，他们各自当然很多是以农业甚至有服装业起家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农业小镇要来发展成为中国下一个国家级的，是国家级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经济新区，国家级的经济特区，您到底看不看好？我想先请夏教授谈一谈。
首先我要讲一下，我跟秦伟平刚才有一点不同，就是他说到那个环渤海经济区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或者是特区。那我们想到这个前一任的领导人胡锦涛，当时确定的是天津渤海新区，当时的说法也是第三级啊，或者怎么样，而且它的优势应该说比现在这个雄安地区更好啊。为什么？就因为它是前任领导人的东西，就把它废了，这个是很草率的、很鲁莽的一种行为，对吧？因为看这个方案到底有没有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不是说哪个领导人喜欢哪一个。对吧？那现在刚才讲的就是说看不看好这个地区，我不看好，因为它没有什么概念，对吧？它本身也是雾霾这个什么污染严重的地方，虽然讲农业区污染不如北京那么严重，但是它还是污染很厉害的。那么以后呢，假如说工业功能都转过来的话，那它污染会更加严重也缺水。白洋淀现在那个水呢，水质很差了已经所以它根本，它这次还人民日报还专门提了说以这个生态优先，对吧？什么绿色啊，绿色的这个概念为主为底线。那我们看到呢，它能不能达到这一点？而且他还说的不再利用过去那种高投资啊、搞大项目的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那你不靠这个，你靠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可能平白的一下变成一个新的大都市，你必须靠高投资。因为过去基本上不是能说一穷二白吧，至少说是很落后的一个地方。你不用大量的资金，你用什么？还有中央的这些把这些中央企业的这个总部都要放在这儿，那人家想放到一个荒郊野外，你不发展的话，你怎么可能有人愿意来跟你谈生意，对吧？所以他这个说的东西就是很无知，对，尤其是对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完全缺乏了解，这个完全是属于长官意志，拍脑瓜来决定事情，没有经过充分的专家的论证和研究，对吧？所以这种做法呢，肯定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热衷于炒房啊，中央也是很不高兴，说你们不要炒，是短期投机什么什么的。但是中国历来不是如此吗？中国其他地方当年不都是因为短期的炒作，后来让很多人赚了一大笔，而且每一次炒作都是那得到内幕消息的人赚了一大笔钱，对吧？那么这次同样，据说在这几个月之前已经有一波人在那边首先买过房子，而且大量的买房，那就是说得到内幕消息的人已经先走了一步，这些人现在赶过去的人已经是后来的消息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来看，这个或者说他废除这样一个构想， 如果不废除的话，这一轮的这种炒作还不会马上停止。当然他现在人民日报迟一步来宣告说既不是迁都也不是副中心，那可能会降点温，但是呢这个目前这个态势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阻止了。
秦先生您的看法呢，除了谈一谈您看不看好这个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刚刚夏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是不是会引爆炒房热。那么这两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报道，那么当地的政府也发出了禁令，就禁止这个所任何的这个房产的交易，但你觉得这个禁令能维持多久呢？这样的一种做法真的能够抑制所谓的炒房热吗？
所以一个新的雄安新区公布出来之后，大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家不是说去研究发展这个区位优势，未来它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作为企业家会不会在这地方有投资的价值，它的税收政策怎么样，大家居然是在几乎在24小时内全部开车去往那边涌，然后很多人在自媒体上也分享了他的经历，基本上都买不到房，很快就全部停售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一些当地的村民，他说都不准自建房，所有的那个村口都会有关卡，说建材也不能拉进去，这样子，所以很离谱。对，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现在30几年，快40年了，还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完全违背这种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吧？然后这么多人涌进去炒房，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早年开放深圳的时候，或者开放浦东的时候，假设他现在雄安是往那个级别去靠，这样子了，大家其实发现大家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同了。之前是百废待兴，大家都想艰苦创业去做些事情，现在一有什么机会想着哎呀我赶紧去炒房。所以这里反映两个心态，一个是整个可能是生活在北京地区为主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北京市民或者说生活在北京的没有房的这些公众的这种无奈或者说心酸，可以看到说实话是这样，因为房价实在太高太高了，大家无法负担。另外一个还有整个社会的这种短视的这种炒作投机的这种心理，这里整个也是当然是中国现实的这个经济社会状况的一种投射，说实话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教育。我也不太看好它这里一个不管是经济前景还是说房地产的一个前景。谢谢。
那么雄安新区它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我知道在北京有许多的观众听众朋友或许也有你们的看法与想法想要来发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两位同样就是来自北京的听众观众朋友，第一位是尚先生，北京尚先生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喂，
是，请说。
那个我不大同意刚才那个夏教授的看法，是什么什么拍着脑门的决定，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就是大概1-2年前就已经传出来保定那块就是要有一个迁都的一个消息，当然这次不是迁都了，但是我觉得这次是政治意义应该略大于经济意义，毕竟它不是一个出海口附近，对吧？深圳浦东都是临海的，这次是一个内陆的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它政治意义应该是更大于经济意义。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叫雄安，它有一个应该有三个地方是吧，雄县安新，它把这两个一个字给取出来了。这个我后来想是不是这个雄这个开头是 X 狮子代表着习大大，有没有这个意思？安呢就是安安稳稳，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后来想一想，是不是19大我们这回接班人是不是都不选了啊？我们就是总统制是不是越来越近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北京。
开玩笑啊，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不是拍脑门的决定的，应该是也是高瞻远瞩吧。千年大事的话，不是习大大一个人这一两届说的算的，应该是很久很久之后
的。好的，谢谢您，尚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北京的戴先生。戴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
您好，
啊，好，这件事情啊，这个雄安新区，它这个和深圳和普通，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不能相比的，难以聚集大量的资本和人才。要把北京的这个大专院校和科研那个院所都迁到这个地方，这需要多少的资金啊？有全部由国家财政来支付吗？恐怕也难以支付啊。
OK， 好，谢谢您，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刘先生在线上吗？
好好好， 好，我听到了啊。
嗯，
哎，我就是雄安新区这一带的啊，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就是一公布以后，这房价周围的房价翻着翻的往上涨，我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啊。现在80%的老百姓啊，买一套房呢都得靠贷款，血债累累，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多人，这么多钱，多少钱他都要。我请问问这个夏教授，究竟这中国这是出于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好的，
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那夏教授，要不就先就刘先生刚刚提问先来回答。
首先呢，它是一种计划回归的做法，它不是市场经济的思维。我刚才说的这个拍脑袋瓜决定，还有人不服，还说是高瞻远瞩，还是千年大计？什么千年啊？能管10年20年就算不错了啊、完全是胡说八道。千年之后共产党还能在吗？中国人的农化思维真的是难以改变啊。那我们就讲，就是说这个房子这样爆炒，我相信它不是一个长久的事，能够持续的可持续的行为，它一定是短暂的。所以这个泡沫啊，一旦泡灭的话，当地的人可能更会这个遭受其害，还有很多其他人就是炒房的人会受到很大的这种损失。对，所以说呢，我想这个东西短期的大家不要去看啊，就像那个鸡还没买回来就想着这个蛋孵鸡，然后能发多大的财啊。现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状态现在不好，整体的这个环境已经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就是当年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经济，当时只是一个准市场经济，现在呢更加倒退到计划经济的那个边缘。所以很多方面呢，就是说中国整个，你说哪有什么热点，有什么好的东西呢？这些年老百姓认识到只有房地产还能带来一点真真实实的财富，其他的东西像股市泡沫一破灭就完了啊、然后呢在实业中受到各种方面的盘剥剥削，最后呢挣不到什么钱，很多企业家都破产，甚至有的企业家自杀。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大家觉得都没有希望了啊、看到这个最后一根稻草，觉得可以爆发一下子，那么大家就来炒这个炒房了。但是你还除了炒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的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真正的创新呢？没有。所以说刚才讲到什么科技创新中心，完全是胡说八道。最近这30年里边，中国有多少在国际上能够得到人们真正认同的科技创新呢？啊，很多都是模仿，就是把这个人家的原创发明拿过来稍微改造一下，仿造一下。所以这些方面呢，不是说你这个国家投入多少资金，在哪地方画个圈儿，好像真的他们相信了，像彭丽媛歌里边唱的，或者其他演员的歌里唱的一样，只要在南方画个圈儿，就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地方。那习近平也是如法炮制。再画一个圈，又想让这个地方能够富裕起来，我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嗯哼，我们有这个几位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也留了言呢，我们来看看几位。这位署名叫好兵帅客的网友，他说设立雄安新区如果是为了向河北人民还债赎罪的话，那我原则支持。他说河北挨着北京完全是弊大于利，河北人可要被北京那帮政客坑苦了。然后另外一位署名叫 Steve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雄安新区绝对是个笑话，当年滨海新区搞了这么多年，基本就成了鬼城，完全是笑话，雄安新区大家千万不要信。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刚刚另外一位这位网友也是好兵帅客，他想要请您分析的，就是说有消息说雄安新区是习主席一人拍板决定的，这是为了突出习的伟大英明呢，还是其他人不愿意来承担责任？夏教授您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
对对，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像皇帝穿新衣啊，就大家不敢讲啊，因为这个老大这个拍板了，其他人还敢说什么呢？啊，大家都跟着，就像刚才那位尚先生一样的啊，都是把他看成是雄图大略啊、千年大计啊，都在那吹捧啊。但是最后的这种危害，那肯定是由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有一些没有内幕消息的人来承担，对吧？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看不出任何能够长久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啊。如果要是讲你搞市场化的改革，向前推进，然后在一些地方做试点是可以的，尤其是30多年之后了还搞什么特区，你如果搞市场经济就不需要再搞特区了，就全面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办法。
嗯哼，我们来看看啊，中国资深的女记者高瑜，她在她的推特上也对这个雄安新区发表了她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她说雄安新区就像金三的核弹在中国人头上爆炸，没吓着国外竟吓着自己了，私家车一下堵塞了高速路，火车票限购，市民要去抢房置产，千年大计，这么大的国家工程，刚刚结束的两会上竟然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让位给了权力决策， 特区新区模式早就遍及全国省区县，说白了就是国家投资资源政策的倾斜。我接下来也要请教两位专家的看法，就是现在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国家的这个行政力资源力肯定会投入其中。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比起25年前上海浦东又更加的不一样了。你认为中国当局习近平会如何用多大的倾尽全力来投资这个雄安新区，即便外界唱衰声是一片？我想先请秦先生来谈，再请夏教授来补充。
好，那个雄安新区公布出来之后呢，很多国内的公众问我一个什么看法，我当时说了8个字啊，雄霸天下，千年平安。这个千年是呼应了新华社说的是千年大计。大家知道中国1000年可能还之前还是个宋朝，未来1000年之后什么朝代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他们对习核心的新的核心这个吹捧的力度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平平安的平呢是习近平的平，应该说完全是他个人色彩的一个政治决定。然后雄霸天下，大家知道可以跟他自己的一个雄心壮志可能会比较相 match 这样子。所以这种完全靠个人意志，没有经过，刚才高云女士也提到说，刚刚结束了两会，这么重大的，既然是国家自己的决策，为什么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去讨论一下，哪怕是走走过场也好，对不对？他根本就没有，完全无视民意。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很多人说，哎呀，以为是一个市场机会。说实话，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可以看到是接下来的半年、1年、2年、3年之内，整个生活在雄安新区里面的原住民可能会哀鸿遍野，他们的财产根本会得不到保障，各种强拆、上访、维权、维稳事件肯定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发生。所以在中国法治建设又不健全，然后公众的私人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然后用行政资源强力去推动一个地方，现在他完全不管不顾现在经济状况。中国现在整个债务危机是非常非常明显，然后去年的话可能整个政府包括企业的债务已经突破200万亿这样的一个高的规模，然后今天发改委说今年会继续投资65万亿这样子。我相信这个新的雄安新区政策出来，发改委可能又会至少多拨几万亿进去砸在这个地方，完全靠投资去做。之前刚才网友讲到说滨海新区完全也是行政资源去花了几万亿进去，看得怎么样，到处是鬼城，是不是？这很容易看到这种现实，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然后继续砸钱的话，可以看到整个债务危机会越来越高，什么时候爆破我们都不知道，可能很多人在等着这一天。
夏教授，谢谢您的看法。
对，刚才我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他习会怎么样来打造这样一个平台。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他已经披露的就是说不再打算像过去那样靠高投资搞大项目来建设这个地方。那他会做怎么样做呢？他可能更多的会让这些央企他可以政府在背后推动，让央企来做这样的事，因为私人企业是要根据市场的状况来做决定。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他集中几十家上百家央企到这个地方去投资，但还是一种计划的模式，对吧？因为央企投了半天最后如果赚不到钱，谁来补贴呢？还是来国家补贴。所以呢，我认为我在推特上也说了，我说这是平庸王的任意之举啊，因为这个平庸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征集广泛的民意，也没进行科学论证啊，而且两会期间他本来是可以在这之前进行充分的讨论的，他也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即使在两会上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因为那些人都是举手代表，对吧？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看好，就是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个人的一种任意之举。
是，我们今天有很多来自北京还有河北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北京的郑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夏教授，主持人，你们好。
您好。
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呢，这个雄安新区这个吧，也是在这个春节这个短假当中，我看到这条微信上面这个新闻，其实呢，我也在最早今天晚上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其实。教授夏教授还有咱们那个我不太认识，那个就是经常看节目看的，就是这个旁边夏教授旁边那个我记不太准确啊。完之后就是怎么说呢，好像我今天还有昨天我发表的和我的同事所说的内容，我感觉说的接近于一致。我总这么想，就是说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有咱们地方政府，都是一条寄生虫，寄生在咱们人类中国大陆的这个土壤上面。让我们去看清楚他们的时候，我们要严厉的去反对他们。就是说，当时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雄安区，刚才也有网友在解读，所谓的说这个什么什么习呀、什么安的，是吧？ 我认为还不是这样，我总这么认为。怎么认为呢？就是说他总应要超越某一个领导人，比如说刚才夏教授夏月良教授也说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邓小平所谓的深圳话委圈，我今天还有昨天我说习近平习大帝要在咱们我们河北，因为我是河北人，他要在这个河北完了以后呢撒泡尿画个圈，对吧？就是导致我们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说也有他所谓的手下的那种所谓的不动头脑的啊，就是说咱们的那位的那种所谓的专家不动，他曾经在咱们这个新华网还有那个人民网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不考虑买房你就是有病。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说如果我们有病那你们的专家是什么？因为你们有党中央国务院给你们的津贴退休，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打工者，我们怎么能像你们所想象给我们设定的我们不考虑买房我们就是有病呢？啊，这是其一。后来我就看，我是说所谓的刚才也说了，说雄县还有安新县还有咱们的荣成县，这都是我们河北保定的，然后呢它又没有一个所谓的特色的支柱，对吧？走到今天我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设定什么，现在只能说所谓的百姓都是跟风上，然后呢做不到的事情说我们没有脸面，说要买房买车，然后呢其实是他们挖了很大的坑，挖完坑让我们老百姓去填这个坑，填完的资金完了他拿着就去送礼嘛。
谢谢您。
今年在2016年习近平习大帝拿出去了1000多个亿，最多的我记得是在微信上看到的是他扔出去了是500个亿给某一个国家。
谢谢您。好，谢谢您北京的郑先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感谢您，我们听到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说。
好，我说就是说这个雄安新区吧，要说交通吧现在也还可以，这不是去年通车的有那个津保铁路，就是天津到保定的铁路，不是去年冬天通车了，而且还在那设了有那个雄县的那个白沟站，然后安新县的还有白洋淀车站都有，也能跑动车也能跑客车，速度还可以。然后雄安新区周边还有那个京九铁路，还设有任丘站，然后现在还要说以后要修那个京九高铁，所以说它的交通上面，现在吧这几年发展还挺好的。然后还有高速公路，还有那狼卓高速，还有大厂高速也都有，离那京石高速也都不远。它这一片那交通还可以，而且那个雄县、荣成县嘛，它那个有那造纸业，造纸业是相当发达的，生产那个卫生纸，那好多都他们那出的。然后还有那个白沟不，还有那个不是那批发市场啊，特别有名。
谢谢您。谢谢您河北的水先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仍然有不少的网友继续的在发表意见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 Arnold Fan 的这位网友，他说雄安新区是包子给自己人的一块肥肉，用国家资源来分赃给有权的人。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他说，特区是习包子上台以来搞的一次经济大爆炸大转移，前面反腐什么事也没干，所以要找个爆炸性经济来给群众树树干标杆，继续圈钱圈地印钞给全民来打鸡血。那么我想我们节目最后也剩下大约只有4分钟时间，我想请二位各自用2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当然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在整个决策过程也缺乏它的透明度，但是呢不可否认这个新区势在必行了，看来是不可能走回头路。您觉得这对于河北的民众来讲，甚至对于整个中国民众，对北京的居民来讲，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刚刚秦先生稍微提到了一些，我想再请夏教授用2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
对，首先这一次又是一新的大跃进啊，就是大跃进类色彩的那种做法啊，没有经济增长点，他想硬造出一个增长点，而这个增长点的基础是什么呢？这边过去是什么塑料产业了，什么一些也许有生态农业，但是生态农业还不够足够大到那样一个承载这个带动经济发展的程度，所以这个地方要搞科技创新中心，那有什么基础呢？只有把科研院所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把北京的所有的重点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都集中到这样一个地方，过去说是鸟不拉屎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生活呀配套啊交流啊都成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会这个怨声载道，大家可以看到后续的发展啊，所以完全不看好。
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子，这个雄安新区呢，他们现在的只是一个概念炒出来，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嘛， 他们中国政府可能希望说不停的制造一些概念吸引眼球，就好像说制造一个个泡沫。我们看到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在消息公布的第二天，那个雄县的县委书记还没高兴一天，第二天被说组织说你违纪被调查。然后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这是要分蛋糕的，要用政府资源来分这个蛋糕，然后要把自己人安插进去，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们可以自己控制一些利益。那另外一个，那个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他希望说这个雄安新区要社会资本去投入，吸引大家去投入，可能是想换一个新的概念，吸引大家知道现在社会资本也没有什么信心，对实业经济啊，对各种经济政策都没有信心嘛，换一个新的地方呢，可能想诱骗一些社会资本进去，然后去买单这样的。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资本也不会轻易进入，然后呢可能最后结果就是整个公民的财富又一次被瓜分这样子。不排除说未来他为了怎么说呢，保持他那个政权的或者所谓的活力或者吸引力，会陆陆续续的搞这种噱头，过两年他会比如说把雄安新区变为一个雄安市，或者变为升级直辖市都有可能制造各种噱头，或者再设几个直辖市来就是调动老百姓。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老百姓他的那个觉悟是很高，就是把这个事情看透，但是有很多老百姓他并不知道，他觉得哎呀炒作一个新的可能跟我利益有什么关系，但是是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样子。
我觉得十年之后将会证明这个地方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烂尾工程，就像现在的滨海新区一样被搁置到一边。那最后呢，所欠的国家的这些贷款都成为坏账，然后由国家萧何。然后呢，大批的投入，前期投入可能打了水漂，所以呢，这个最后呢，都是由14亿中国人来买单，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
现在还有30秒时间，我们现在也有观众朋友想要了解。那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也知道未来有很多的专家甚至不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整出这样一个东西呢？30秒，
他急需要自己的成绩单，就是习上台以来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交卷的东西。然后呢，他又不信任李克强，这个他总是用自己的人来替代。包括所谓的权威人士刘鹤，所以呢，给不出一个真正的答案来。他现在就是想有点急了，既不是这个石子来随便点这么一个大跃进的项目。
是好的。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到此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秦伟平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精彩的讨论，也感谢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